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平讲师。下集节目呢，我们接着邀请崇玉跟妍馨来为我们分享情趣经营的心得。那现在呢，我们再次把麦克风交给江巡官。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纺织组的江巡官。经过上集的节目，相信大家对于警情区远景的工作内容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我们就接续上集没有上集的末端，请崇玉来跟我们分享你在警情区访查辖区的大楼，有没有发觉什么犯罪情资、破获案件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呢？
大家好，那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辖区里面有一个 A 大楼，那我在访查的过程中，他跟我反映说，他们的大楼前面有一条红线，常常会有车辆违停，那希望我们夜间加强驱赶违停的车辆，那让大门口可以顺畅。那这句话我其实一直记在心里面。那有一天的晚上，我在晚上巡逻的时候，也确实看到有一台发动的车辆违停在他们所说的红线上面。那我是想说去驱赶他，只是当时没想到我的当时大楼请我协助的一个动作，没想到可以因而破获案件。那其实过程是这样，我们在驱赶的过程中发现他并不为所动。那我们下去了解的时候，盘查过程中才发现他是那个台南地检发布的通缉犯。那他我们那时候请他下来配合，他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具有通缉犯的身份。在盘查过程中，他发觉越来越不对劲，转身就逃跑了。对，
所以他就跑给你们追。
他后来就跑给我们追。他当时其实他也没想到他是通缉犯的身份，只是因为他车上藏有毒品，所以才会绕跑。
所以是他觉得说很害怕，可能车上藏的东西被你们发现。
对，
所以他就因为这样，然后就想要赶快逃跑，这样子。
对，逃跑。那逃跑过程中。逃跑过程中，因为吸食毒品的人体力其实不太好，所以因为我们平常警察是有在常年训练的，所以我们后来是有追到他。那盘查身份的过程中，也确实也发现他是一个通缉犯的身份，并在他违停的车辆里面查到有毒品的东西。那就是因为当时大楼有请我们加强注意，他大楼前面有违停的车辆，所以因而破获案件。那这个部分其实还有下集
哦。怎么说呢？
其实他过了一个月以后，我们查到那位人过了一个月以后，另外的 B 大楼他有跟我们反映说有凯他命的味道。大楼里面有塑胶凯他命的味道。那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是担任巡逻勤务，我们去查访的时候才发现说，怎么又是同一个人？那发现是同一个人，就是我们刚才追到的那个通缉犯。
所以又是同样他，
又是
他这次变到了在 B 大楼，
在 B 大楼，就是可能被我们查到以后，是从 A 大楼搬到 B 大楼，只是他没想到又遇到同样一个远景，
所以他又再次栽在你的手上。
那因为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他有试用毒品的情况。那我们就针对附近的住户去询问说有没有相关的那个
闻到味道
之类
的，或是一些比较可疑的人物进出啊，这样子吗？
对，就是后来也确实有取得一些相关的情资，因为他是被我们查获的对象，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已经有被110报案以后，我们锁定了他。
所以其实在110的部分也是有民众打电话检举过这个大楼。
对，是会检举 B 大楼。那我们也确实锁定了就是被我们查之前被我们查获的对象。那后来借由那个大家的合力，就是附近居民的合力协助，那我们取得了台南地检还有台南地院的同意，拿到一个搜索票。那我们后续又再一次把他查获到案子。
所以这件就算是顺利的破获。
对，所以他其实是有分上集和下集的。
哇，那这个真的故事还蛮精彩的。 所以其实不管是其实像大楼那边，不管他跟我们反映什么事情，即便是小小的车辆违停，只要我们认真的去看，还是有可能会发觉一些犯罪的迹象。
对，那如果当初他们没有让提醒我们说有让我们去特别注意这些违停车辆的话，其实我们并不会有上级还有下级的那个，
就可能就当做可能一般的违停啊，然后就请他离开啊，就结束了这样子。
对，就可能就错过了一次好多次的后续的那个，
就很难去再把这些最犯罪的人把他逮捕归案这样子。
是的，
那像这就是你辖区的大楼啊，像组委的部分，你也会就是定期的去跟他们做联系吗？他们会不会一开始就是也对警察带有一些保留，可能会觉得说啊，你们来啊，然后就会不想要跟你讲太多的事情啊等等的，会不会有这些状况发生啊？
目前我辖区的组委互动其实是蛮良好的，因为他们会认为说我们警察是来帮忙的，而不是来破坏社区的和谐，那他们反而倾向说我们可以跟与他们配合，那一同就是也跟保全公司配合，三方一起为了大楼的社区去维护这样。
对，所以其实也可以在这边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呼吁哦，所以其实看到警察就是不要害怕，其实我们还是站在一个为民服务为社区治安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个访查，因为其实像现在大楼的管理啊都越来越紧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相对的有一些有犯罪情势的人，他可能也会借由这样的机会隐身在大楼里面，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不晓得你的隔壁邻居是谁，然后也不晓得说他在里面做什么事情，那如果说借由我们的访查，然后呢你们也愿意跟我们有良好的互动，其实有的时候无形中也会让这些人有一些警惕，对不对？
对啊，如果像我其实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因为其实不管民众反映给我们，民众反映给我们的情资，我们都会加以去搜证，去了解看是不是有犯罪的疑虑。那像前几天我们有查获一个职业赌场。
哦，真的吗？
那这个职业赌场它是因为也是民众跟我们反映说有听到麻将的声音，那我们也去仔细的，因为针对他所提供的情资，那我们去搜证，然后因而查获职业赌场这样。
但有点想要请问的就是，像你刚刚讲到说麻将啊，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啊，我只是在打卫生麻将，那有没有什么其他还可以判别的？
其实如果你说卫生麻将，其实会牵扯到犯法的部分，其实大家一起打麻将，那其实是不会有犯法的，如果你不要去赌钱，那甚至你不要去提供赌博场所去，就是为了
就是有所谓的赌资的部分这样子。
你如果不是为了收那些钱而去约人来打麻将的话，其实是不会有所谓赌博罪的疑虑这样。那这边也呼吁大家，赌博其实不太好，因为相对来说吸毒赌博都是会需要用到钱，那你没钱的时候其实就会去想办法去偷去抢，那又造成社会的另一个乱源这样。
所以它可能会衍生越来越多的一个犯罪情势这样。
对，这样。
好哦，那我们谢谢崇玉的分享。那我们最后呢请妍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妍馨呢在去年的时候获选了我们警政署的绩优警勤区的员警，那今年呢我们再次成为警察局举办的好员警的一个候选人，然后想要请问妍馨，就是从之前的一个两次的准备过程啊，对于和辖区的里民的互动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经验来可以和空中的朋友们做分享呢？
那因为其实参加这两次的评比，那在走访勤区的次数变得蛮频繁的。比较有感的应该是在跟民众互动的时候，其实在第一次因为饥饿警区的关系，那互动过程中其实你可以感觉到民众对你的身份，因为毕竟你是警察，所以他多少还是保有一些距离感，比较没办法那么亲近。但因为那次评比的关系，那走访次数变多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慢慢放下比较心房的部分，对心房的部分， 他们可能在他们想法里警察是比较有一些严肃的感觉，但
因为这身制服嘛，
对，没错。
好，
但因为其实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中，其实你可以透过关心他说，哎，今天吃饭了没有啊，今天怎么样，有没有去散步啊，这些他们其实会觉得说，哎，其实你也是蛮亲切的，那也不会因为这身制服有一些距离感，
就是多跟他们寒暄啊互动啊，这样就会比较像就是好像认识很久的朋友，
对对对，或者是哎，去看个阿公阿嬷问他们吃饱、
哦、
他们其实就是很开心，
嗯嗯，
对啊，那有的时候其实骑机车经过看到他们坐在外面，他们看到你会很热心的跟你打招呼、
哦、所以就跟他们的关系也都越来越好这样，
对，
嗯，
那其实我的情绪因为刚刚提到嘛，因为高楼大厦少，那
对
大多都是居住在那边比较长久的一些居民，所以他们跟里长的互动也非常的强，
嗯，
网络的建立也非常的强。那他们我的情区其实自己有成立守望相助队
哦，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情区守望相助队比较厉害的地方是，不管是天气再热或者是冬天再冷，他们都一定会准时报到，那一定都是骑着脚踏车或者是机车，就是开始邻里之间的巡逻。那其实你如果、
嗯、
我个人会觉得说，你要跟守望相助队保持良好的关系、
嗯、
是在于说，其实有些居民尤其是老人家，他们看到警察还是会害怕、
嗯、哦，真的吗？
对、
嗯、
但是其实他们看到守望相助队，他们觉得说哦，都是自己的邻里的人，所以
感觉比较
亲
切，
对、
嗯、
他们跟他的互动关系也会比较强一点，
嗯嗯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守望相助队去了解说，哦，其实现在情区里面有哪位老人家生活上有遇到什么状况的、
哦、
让我们了解，然后从旁协助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
对。那我的情区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走访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有一户人家他的小孩的数量非常的多、
嗯、
对，
真的吗？
起初我只有看到一两个小朋友在外面跑、
嗯、
但是后来走访时间次数变多之后，你会发现，哎，怎么每次跑出来的小孩都不同，都从同一间房子跑出来。那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看到警察就马上跑进去了，他们会怕，
真的、哦、
对，他们会怕。或许在小的时候，父母亲有跟他说过，哎，你再不乖，我就把你送到警察局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对警察是有一些距离感。
嗯，
但是因为我本身蛮喜欢小孩子的，
嗯、看得出来。
对，我也蛮常会找机会去跟他们互动一下，
嗯、
那让他们慢慢卸下心防之后，了解到其实他们家总共有八个小孩，
这么多，
没错，八个小孩，
现代人生一两个就很了不起
了。了解之后自己有点吓到，
哇！
但是
那当爸爸妈妈有办法去负担这么多的小朋友吗？
因为其实八个小孩他的教育费用其实蛮高的，
很大，
对、
嗯，
所以父母亲他们比较忙于工作，那在小孩的照料方面其实没有办法的完善，
嗯嗯，
所以你比较常看到小朋友是自己拿着零用钱去附近的 Seven 买东西。
哦，
对，那但是因为透过这样的互动久了，他们看到我虽然说比较没有那么害怕，只是讲的话的次数其实没有到很多这样、
嗯、
那可是因为你时常关心他，他对你的印象是会慢慢的变好、
嗯、
对，
就像自己的姐姐一样，
没错，
嗯，
但是因为他们小朋友的年纪其实都很小，最小的大概目前应该四岁了，我从他一岁两岁慢慢看到他已经四岁了、
嗯、
然后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前几个月而已，
还
是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天气变得很冷，突然之间、
嗯、
我又在 Seven 遇到他，是一个带、
嗯、
应该是七岁的哥哥带着四岁的弟弟，
小哥哥带着小弟弟
要去 Seven 买东西、
嗯、
然后我看到他，我就跟他们闲聊几句，然后讲到最后结尾，我就是说、
嗯
啊、天气变得你要多穿一点、
嗯、
这样，但其实他们在对话过程中他们直接说哦好，就是比较简单的回答。
对，
那听到我讲完这一句之后，他们本来准备要走进去 Seven， 结果大哥哥就是七岁的小朋友突然转头跟我说、
嗯、
那你也要多穿一点哦。
哦，好温馨哦。
其实我当时心是融化、嗯、然后我就坐上巡逻车，我就跟隔壁的学长说，嗯，我应该是有融化他们，所以他愿意跟我讲了这句话。
真的耶，因为其实小朋友也是必须靠我们这样不断去互动去卸下他的心防。
没错，尤其是你又穿了警察制服的话、
嗯、
他们对你来说是他们会害怕，
嗯，
会害怕，
所以他们家也可以算是比较偏低中低收弱势家庭吗？
嗯、不算，了解之后他们家的经济是 OK 的、
嗯，
只是因为父母亲、
哦嗯、
忙于工作，所以没办法完全照料到他们的日常这
样子。嗯嗯嗯，那就是像我们都比较担心说这种家人可能比较没有时间去陪伴小孩子的部分、
嗯、
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可能他会受到一些同侪啊或是一些比较不好的影响，他没有办法去判别，然后长大之后呢可能就会变成我们常听到的一些什么比较行为不良的青少年啊，因为 因为像我们安平区就是常常关系平台那边可能会听到啊有飙车族啊或是等等这种事情，那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样去防止，或是遇到像这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劝导他们协助他们？
对，其实我觉得小朋友他们在成长环境不管是内在外在影响他们都会很大，尤其是在儿童或者是青少年阶段，那像我刚刚那个八个小孩之一，其中有一个今年读的国中，我还是会持续的跟他互动，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接触小朋友的过程中，你可以知道他的本性其实是不坏的，
应该都是善良的，
都是善良的，只是对于外界真的是太好奇了，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国中的哥哥，我就会跟他说，哎，今天上课怎么样啊？状况怎么样？那前阵子看他穿了耳洞，还会就是窥探一下，说，哦，你去穿耳洞哦，
耍
帅
，对，
对，所以他们其实，在透过这种过程中，他们。对于警察的形象不会再那么的害怕。那再来，我跟他们互动的话，我不会一直跟他们说你一定要去读书，一定要努力的看书，考第几名什么。我觉得这种互动反而会让他们成为一个压力，所以
也会有一点排斥吧，觉得被管教了。
所以在跟这个国中的哥哥互动的时候，我可能会问他说：“哎，你喜欢读书吗？”那我当然接到的答案你说我不喜欢读书。
好像大多数都会
这
样。
对，但是我会跟他说，不喜欢读书其实没关系，但是你要完成你的国民义务教育。那在过程中，你可以看你最喜欢什么，有兴趣是什么，或者是你想钻研的是什么。你等国民义务教育真的是结束之后，你可以再朝这个方向去发展自己的一技之长，这样
就是尽量引导他能够走向正轨，这样，因为毕竟读书也不是人生中唯一一件要完成的事情。
没错，
可是如果有好的品德、好的品性的话，那跟着一辈子才是最重要的。这样，好哦。那我们谢谢今天三位就是同仁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那在最后呢，想要请三位同仁呢跟线上的听众来说几句话。那我们先请启明，先请启明来跟大家说说话。
那最后这边呢，我因为我在派出所承办的是诈欺的业务，那我可以跟大家宣导一下我们目前比较常见的两种诈欺啦。第一种就是脸书上面的购物的诈欺，目前的话脸书上面的购物大概十件中大概有那九件都是骗人的，他们都会故意利用比较便宜的价格然后吸引民众去就是购买这样。另外的那种就是投资诈骗，通常投资诈骗的话财损都会很大，因为大家都会不自觉的就拼命投入，然后甚至还会达到百万的地步这样，
可能就是所有的存款就是付诸心血全部都付之一炬，
没错。所以最后就是呼吁大家，就是你好，只要发现说怎么投资理财稳赚不赔的话，这个一定都是骗人，请那个大家不要相信这样。
如果大家有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其实也可以先拨打165来做一个查证嘛，对不对？
是的，没错。
好，那我们
刚刚启明在讲，我想到一个问题，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刚刚有讲到脸书诈骗这部分，那脸书诈骗的话，他们大部分应该都是真的账号吧？因为你用假账号，根本没有人会跟他买。
也不一定啊，因为现在网络上虚虚实实啊，他们有时候都是创作一个虚拟的账号，所以有时候网络诈骗会增加警察查缉的难度，就是说他们有时候账号去申请的人的资料不一定都是真的。对，
哦，他用假资料申请，但他可能也是用这个账号经营了一阵子了。
是的，没错。
所以你去查他的资料就是查不到的。
是的，没错。所以虚虚实实的，所以我们也很难去查证说背后这个人到底他的确实身份到底是什么这样。
那有什么可以避免的方式吗？例如说就面交或者是货到付款，
尽量找比较有诚信的，我们只能这样子说。譬如说像你们在虾皮购物什么，他们会有那个卖家的评比嘛，什么之类的嘛。那这样我们会比较建议说，你们尽量找就是评比比较高的卖家，或者是他先前风评比较好的这样。
OK， 了解。好，谢谢，我的问题到这边。好，那下一位我们再请崇玉。
那延伸刚才启明说的诈骗的部分，刚才有询问说会不假账号的问题。那其实我现在我有遇过一个案例，他在网络上有一个求职广告， 他是说在网络打打字，
嗯，
就可以赚钱了。那他也对方会给他一段文字，
嗯，
那请他去 FB 上转贴这些文字，
嗯，
那借由这些文字去加入一个 LINE 的好友。那他实际上是他的这个求职广告反而让他成为诈骗集团的中间人，因为他的 FB 账号其实确实是他使用的，
嗯，
那只是他因为了这用了这个求职广告去代替诈骗集团那个诈骗其他的人，
所以他在
不知不觉中
变成了那个中间。
对，那不一定，其实他也不一定是假账号，
嗯嗯，
而是有可能是被诈骗集团所利用了，利用去在做一个诈骗行为。
所以可能我们现在的一些人在求职，尤其是刚步入社会的社会新鲜人，在求职的过程可能也要特别去注意这一块。
对，那就小心，在网络上其实我们会建议你们会建议说查证查证再查证，
嗯嗯嗯，
那借由查证的动作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诈骗集团所运用的手段其实是非常不合逻辑的。
所以人家说当局者迷啊，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被他讲一段话之后就默默的被他带往那个方向，可是其实如果你在问第三人，或是千万不要害怕就直接拨打110或165来询问，其实可能警察就会马上听到，就可以辨识说其实这个就是诈骗的手法。
对，
嗯，
那我们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疑虑，我们都会希望你们拨打110跟警察做一个联系，做一个双重的确认。那
可能只是暂停这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避免自己被受骗。
对，
嗯，
那就希望大家尽量小心，那希望大家可以有问题就拨打110吧。
好，谢谢崇玉。那我们最后请妍希也来跟大家说几句话吧。
好，那我想跟观众朋友说，就是看到警察不要害怕，因为其实我们是保护你们大家的。
对，
那我也想呼吁一下父母亲，嗯，不要再拿警察吓小朋友，
好像还是会有一些爸爸妈妈
真的不要再说哦，你不乖就把你带到警察局中，不然小朋友看到警察真的会害怕，那以至于他们真的需要警察的话又不敢去发声求救这样。
嗯嗯嗯，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三位来跟我们大家做这么多的宣导还有分享，那我们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见面咯。
好，嗯，时间过得很快。好，那本次的节目呢，那终于来到尾声哦。那我们再次感谢启明、妍希跟崇玉，那在繁重的外勤工作中还可以拨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在本集节目过后，我们会开放听众那帮我们投稿，那来让大家告诉我们有什么特别想要听的主题或人事物，那到时候呢，我们会再邀请相关来宾为我们分享更多有趣的主题。那本集节目呢，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